相好光明等人，摆好婉转勿虚离，纲目澄清四大海，光中化化不撒众，亦无别。四十八月度众生，九品贤令登影案。
所以法师，各位护法居士，阿弥陀佛。今天是我们湛山精舍一年一度的精进伏期的第一天，正巧是星期天，所以大家都比较有时间可以来参加这个法会。这个伏期啊，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如果能够听我们的符号，能够持这个符号，能够消除我们业障，增长我们智慧。我们湛山精舍一年一度的伏期啊，到现在好多年了，一年比一年殊胜。像去年好多人通过参加伏期以后，业障要消除了，智慧也增长了，身心得到自在。还有去年呢，在打伏期的时候，有另外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在座各位还记不记得，就是看到我们这个观音菩萨的眼睛张开了，这个就是我们大家念佛的一个感应啊。最近呢，中国大陆还有台湾的一些这个电视台啊，他们希望说把我们湛山这个精进伏期把它录起来，可以在他们那个电台播。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特地呢制作了录像带，将来呢可以在大陆啊，在台湾啊，乃至于在我们湛山精舍网站上都可以看到。在这各位都知道，我们湛山精舍之所以名这个名字啊，就来自于我们的师父的师父檀溪老法师在青岛创建了湛山寺，然后呢开办了湛山佛学院。那我们信空师父、乐度师父、崇贤师父三位师父呢，念念不忘师恩呢。尽管他到了这个加拿大来以后啊，那么把第一个寺庙就名为湛山精舍，就是纪念檀溪老法师他老人家的威德。檀溪老法师在民国的时候呢，称为佛教三溪，第一个是西印老和尚，第一个是太溪大师，第三就是我们檀溪老法师。檀溪老法师虽然是中年出家的，但是在佛教界呢成就很大。他一生呢做了佛教三大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建寺，在他一生当中建了好多寺庙，像那个青岛湛山寺啊，还有东北那边有这个大悲院啊，还禅村般若寺啊，哈尔滨极乐寺啊，营口楞严寺啊，还有好多好多寺庙都是经过他老人家发心，有的是重建的，有的是创建的。这是他为佛教做一件大事情。因为有这个寺庙，所以呢接引好多信众来学佛，来修行，来听闻佛法。第二件大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开办僧伽教育，办了好多佛学院，培育生财。所以现在在全世界各国都有老法师培养出来的人才，特别是我们加拿大，我们崇贤师父、乐度师父、信空师父，乃至于香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好多位这个高僧大德 都是谭希老法师培养出来的。那么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三件佛教大事呢，就是讲经说法。谭希老法师他出家以后呢，就发愿到处弘法讲经说法。他在没有出家之前呢，就对这个楞严经啊研究了八年。出家以后呢，他讲了好多经。他也曾经参过禅，修过不同的法门，但是到最后呢，他归纳了两句话，说教义天台，行归净土啊。就是我们要研究一部经典，我们要按照这个天台中的五十八教来阐释经典，从各方面来了解释迦牟尼佛讲每一部经的本怀是什么。行归净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修行可能会有这个禅修，也可能会修密法，也可能会持律，还有其他的法门。但是谭希老法师总结的一生的修行经验，他就觉得念佛是最好的。不管从他的这个修行方法乃至于得到的这个境界，对于气妄显增、消除业障、增长智慧、往生西方净土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在他老人家的著作里面呢，其中有一篇这个文章叫念佛论，就是谭希老法师他老人家生前讲的一部论，叫念佛论。什么叫念佛论呢？顾名思义呢，就是在论述念佛的殊胜。我们为什么要念佛？念佛有什么好处？怎么念佛？念佛的殊胜在什么地方？那么在念佛论里面呢，讲得清清楚楚。所以我利用这一次的这个佛期啊，这几天的时间，希望把谭希老法师他这一部念佛论呢，他的要义供大家分享。第一呢，会帮助大家在这个修净土法门方面有一个正知正见，更深入的了解净土法门的殊胜。第二呢，以此念佛期的机会啊，我们讲这个念佛论，同时也可以纪念我们谭希老法师。没有谭希老法师，就没有我们星空师父、陈祥师父、骆驼师父。如果没有陈祥师父、骆驼师父还星空师父呢，我们可能今天就没有这个殊胜因缘，在多伦多，在湛山精舍有这么一个清净庄严的这个道场来共修。所以我们要饮水思源呢，对祖师呢要念念不忘，要有这个感恩的心来念佛，那是最好的。今天呢，我们讲两个题目，一个呢就是谭希老法师在讲这个念佛论的时候呢，有一个前言，就是一个序言，就是在讲念佛法门之前它有一个序言。第二呢，就是修净土法门的行持，就是讲到念佛法门。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讲两个标题。在前言里面呢，这个谭希老法师讲说，佛教发源于印度，流传于中国乃至世界各国，其目的无非令人觉悟自心，离苦得乐啊。这个是谭希老法师啊对整个世界佛教的概括，把佛教的心要讲出来了。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讲到很多法，目的为了什么呢？觉悟自心。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这妄想、烦恼、执着把真心覆盖住了。 没办法得到清净。所以呢，我们通过修学佛法可以觉悟我们的自心。所以呢，佛教里面有几句话很重要的，叫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之佛教啊。所以佛教里面有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有好多好多书，几千本，你怎么看都看不完。但是呢，把它开阔起来，它的纲要是什么呢？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什么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呢？目的要什么呢？自尽其意啊，希望我们的心能够明心见性啊，希望我们从这个染污心慢慢的清洗以后，让我们本有清净佛性显现出来。是之佛教啊，就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所教导我们的，就这三句话。好，所以叫觉悟自心，离苦得乐啊。如果每一个人按照诸佛菩萨教我们这几句话，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我们就可以离苦得乐啊。我们为什么现在有苦呢？因为呢，我们造业了。为什么造业呢？因为我们迷惑了。所以因为有惑业，所以我们造了这个果报，有了苦了。如果我们的心时时刻刻是清净的，我们时时刻刻念阿弥陀佛，心时时刻刻是清净的，心清净了就不迷惑了，不迷惑就不会造业了，不造业就不会受苦了，所以叫离苦得乐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讲那么多经典，就是八个字，大家记起来，觉悟自心，离苦得乐。这个是谭习老法师研究佛法好多年，通过的修行体悟出来的八个字两句话。谭习老法师又说了，他说佛持世后啊，说法49年，今后人结集起来成三藏十二部经典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因为一大事因缘降生到人间，出世以后呢，说法说了49年，经过后来的人呢，他的弟子把他结集起来，成为三藏十二部经典。三藏就是经、律、论，十二部就在三藏里面呢，分为十二个小标题。那么传到中国之后呢，因为这个众生的根性不一样，每一个人的慧根不同，每一个人的脾气不一样，每一个人教育的这个背景不一样，对于所凭的教法呢也各有差别。就在这三藏十二部之中呢，这佛法的大纲呢，大致呢可以分为五大类啊。所以我们通过看谭习老法师的念佛论呢，他把我们归纳起来。他说那个释迦牟尼说法49年，有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怎么多，但是这个佛法的大纲大致的可以把它归视为五类。哪五大类呢？第一呢叫宗，第二是教，第三是律，第四是密，第五是净。宗是指什么呢？宗就是指禅，禅宗大家也听过，这个宗是指禅，教就是教理，律就是持戒，密就是这个密宗，净就是净土，叫宗教律密净，大家把它记起来。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的要义就是不除这五类，五大宗，宗教律密净。那么谭习老师还再三的说明啊，说这并不是释迦牟尼特意的分出了有五大宗来讲的，在佛经里面呢是查不出有什么宗有什么派，这一点大家也知道。释迦牟尼的说法没有分什么宗，没有分什么派，之所以分这个宗分这个派，是因为为了要适合众生的根性，在自然的趋势之中，后人呢 继续这个前人，那么各种所学才建立了有这个宗，有这个教，有这个律，有这个密，有这个净五大宗。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没有分什么宗什么派，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律各得解。释迦牟尼说法就在天上下雨一样，大树的这个根比较大比较深，吸的水分就比较多，中等的树呢就少一点，那么小树的呢就更少。这个是在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根气不一样，有大智慧的人呢，听到释迦牟尼讲的话马上就吸收了，快完全吸收了。我们智慧者是只有一半的话呢，只接受释迦牟尼的一半的法，如果是小根小慧呢，就只能接受释迦牟尼一点点。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律各得解啊。释迦牟尼佛在说法的时候并没有分为什么宗什么派，之所以有分宗分派，是因为呢后来的人因为他根基不一样，他依据哪一部经哪一部论去修，修完要有心得有体会以后，然后就传给他弟子，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然后分为这个是什么宗，这是什么派。宗派是因为佛弟子后来代代相传，他们每个人法门不一样，我形成有这个宗派的。那么首先呢，我们解释什么叫宗。宗教律密境，第一个宗，宗我刚才跟你讲呢，宗就是禅门，所以叫宗门下的禅门，叫禅宗。那么这个宗门下这个禅门，就是我们普通讲的这个禅宗，它的修行特色是什么呢？它跟净土法门有什么不一样呢？啊，这个宗下的这个禅门呢，是教外别传，专门修禅功，然后呢，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啊。所以修这个禅是不容易的，里面有大的慧根的话呢，你自己去觉悟，你要直下人心，见性成佛就不容易。大善根人才可以哈，所以这个禅宗的禅是禅那的简称。那我们中国话翻译什么呢？翻译成静虑。静虑是什么意思呢？就在静中失虑的意思，这一般叫做禅定，就是我们坐在这边，然后呢我们望仰放下，心装一静，在这边参，在这边修，希望说我们的妄念全部没有了，然后得到一种如如不动的禅定。这个禅宗禅那一般的就叫禅定。那么这个禅法呢是什么呢？禅法是将这个心专注在一个法景上，一心去参究，以其证悟到本质心性啊，这个就叫参禅，所以呢叫做禅宗。像我们修禅法的话，一般呢祖师教你去参，就参我们父母未生我们以来的本来面目是什么，父母没有生我们以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大家知不知道？不知道。那么禅师呢就叫你去参，还有呢他会参你的什么是祖师的西来意，就是达摩祖师从印度到中国来，他的西来意是什么，你不明白那你去参。另外呢叫你去参念佛者是谁，你在念佛，念佛者是谁啊，让你去参。禅宗的禅法是在这个六世纪初由印度的菩提达摩传来的中国，大家都知道菩提达摩是这个禅宗从印度传到中国，在中国是第一代的祖师。那么禅宗所传习的不是古来传习的这个次第禅，而是呢直指心性的顿修顿悟的祖师禅。在禅宗以前啊，在我们中国修的这个叫如来禅或叫次第禅，就是按照这个佛所说的方法这样一层一层去修。到了这个达摩祖师来到中国， 他所传授的就是顿悟顿修，当下让你去开悟。如果说你悟不了的话呢，你没这个根性，那你就不契机。像梁武帝跟那个达摩祖师两个对话，他说我建了好的寺庙，度了好的僧人，有没有功德？达摩祖师怎么说？无功德。可是呢，梁武帝呢，他没有这个大智慧，他接受不了，他不明白这里面的玄机是什么，所以呢，对达摩祖师呢就不恭敬了。然后达摩祖师呢，就从这个金陵，现在的南京，渡江到北方去，到少林寺去。所以呢，你要接受这个禅法，要有慧根，要大智慧人才可以。所以禅宗呢是当传心印，不离文字啊。禅宗的这个传法是以心印心，不离文字。禅宗认为语言文字都是不达意，所以成为教外别传。所以印光大师曾经开示过啊，他说禅即人人本具的真如佛性，他的宗门呢就是这个禅宗里所谓的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这个本来面目是什么呢？就是佛性啊。那么印光大师还说啊，他的宗门已不能说破啊，就宗门里面的这个道理啊，那种话语啊是不能说破的，他不能直接给你一个答案，他要你去参，让你去悟。令人参而自得啊，所以这个禅杖自立啊，这个禅呢全部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才能够成就。他说非熟功成熟者不能得其实意啊。所以呢印光大师说要修禅不容易，修禅靠自力。那么净土法门呢是什么？净土法门有什么殊胜呢？净土法门呢不单是靠自力，还靠他力。靠什么他力呢？就靠阿弥陀佛所发的48愿这个愿力。阿弥陀佛所发的48愿的这个愿力啊，跟你的心的愿力相对应了，就能够得到感应了，那么你就能够领受到佛的法要了。净土法门呢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呢是非常殊胜的，非常有用的，不但能够靠自力，同时还得到阿弥陀愿力的加持，得到这个佛的心法。刚才讲的这个宗教立密境，讲的这个宗就是禅宗，这个是我们一般人不容易修的，特别是末法时期。那么这个讲到这个教，教是什么呢？就是教下门头啊。什么叫教下门头呢？它的特色是什么？是先悟后修。你看现在禅宗的是顿悟顿修不容易，那么教下门头要先开悟，开悟以后然后去修，也就是说你现在看了这个经典，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悟到了，就像那个六祖慧能大师那样悟到这个道理啊，悟后起修。所以呢是先悟然后后来修，由修而得正啊。教下门头啊都是先悟然后修，那么修到一定程度以后呢由修而正，这个是教的特色。教是依教修观啊，依这个教来修止观。你看像我们天台教，我们首先呢依教理，明白了教理，然后呢开始了修观。那么修观是什么呢？离止见悦啊。所以我们修观的时候呢，我们不能执着一个方法，我们看金刚经，我们不能被金刚经的文字执着，我们看地藏经，我们不能被地藏经里面的文字执着，所以叫离止见悦啊。佛经是日止止月亮，这个止对着这个月亮的时候呢，你要离止去降到月亮，你才能够降到法，降到佛法，不然的话呢你就停留在指头上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研究经藏，我们诵经不要被这种文字来阻碍我们的这个理解。所以教里面呢就包括了中国佛教八大宗二小宗里面的五个宗派。刚才讲到宗，接下来讲到教，教里面就是中国 大乘佛法八大宗，还有小乘二小宗里面五个宗派。那五个宗派呢，就是天台宗、花严宗、唯识宗，还有三论宗，另外一个呢就鸡舍宗啊。所以讲到教的话呢，就涉及到这五个宗派：天台、花严、唯识、三论、鸡舍，就是讲到这个教方面的。那么第三讲这个律，律是什么呢？律是律宗。当我们提到律的话呢，我们会想到弘一大师持律的，还有想到唐朝的，大家都知道道玄律师非常的出名，也是修得非常好的。那么律宗呢，对我们末代末法众生呢也不容易持。这个律宗呢是专持佛的戒律，先以直身次第摄心啊。所以呢我们如果说要持律的话呢，要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你才能够持这个戒律，才能够如法如律。好，像这种环境一般不容易找到。先以直身，就是以这个身，就是你要记住威仪，行住坐卧都不要放法。次第摄心啊，就希望呢透过这个戒律规范你的身体，让你心得到安定，得到清净。像我们持五戒啊、八关斋戒啊、还有十戒啊、250戒啊、菩萨戒啊、还有三聚净戒啊，通过这种戒律，由这个戒然后生这个定，由这个定来发挥，这是有关这个律宗的修行的次第法门。所以呢，律为佛法根本呢，言辞境界啊，希望呢三业清净，一性严明啊。那么到最后以什么呢？以五蕴皆空，知苦皆度啊，作为目的啊。所以呢，我们持律啊也是不容易。那么讲到这个密啊，这密宗，一般来讲，现在呢，在中国大陆也有密宗，在西藏也有密宗，在日本也有密宗。那么密宗呢是专门呢持咒的，注重这个四相。它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需三密相应。三密大家知不知道啊？身密、口密、意密。身口意三密要相应才可以。所以这个三密呢，是指这个秘密之身密、口密、意密三业，主要为密教修行所用的法门。密宗呢是非常重视这个身口意三密相应。根据这个显教的这个解释啊，不能以这个凡夫的思虑来猜测佛之三业，就是我们凡夫的心是一个希望分别心，我们的智慧有相，我们的神通妙用有相，所以不可用我们的凡夫的思想来猜测十方三世诸佛三业的境界，所以称之为三密啊。根据《大智论》这么讲啊，他说生密，什么叫生密？就释迦牟尼佛的佛身，这个佛次大会中大众降伏之色身及他的身长不同，乃至于相大神变，皆不可思议啊。所以呢，释迦牟尼的生命，为什么说释迦牟尼的身体呢是秘密呢？在《大智度论》里面呢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佛出在大会里面，大众都见到这个佛的这个身色，也看到他的身长，但是呢每一个人所看到佛都不一样的，每一个人看到佛的颜色不一样，每一个人看到佛的这个身材也不一样。天上的人看到佛的身材，菩萨看到佛的身材，我们看到佛的身材都不一样。我们凡夫看到佛的身材是丈六金身，菩萨看到释迦牟尼的身体啊，那是不可思议啊，非常的高大，非常光明。那么以密是什么呢？以密呢是佛说法时，或一里，或十里，或百千里外，皆得闻佛音声， 大众个个随心所闻，皆不可思议啊。所以释迦牟尼在说法的时候呢，有的呢在一里之内听到了，有的在十里之内听到了，有的在百千里外，皆能够听闻佛的声音。因为每个众生的业力不同，大众个个随心所闻，皆不可思议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的隐秘是一般我们凡夫没办法度量的。那么讲到佛的这个意义是什么呢？佛常处在寂定里面，凡所思量观察皆不可思议啊。就是说释迦牟尼常常在禅定里面，那么在禅定里面所想的所观察的境界呢，都是不可思议。所以呢，这个密教呢，以佛之三业之用大，甚深微细啊，为凡情所不能及啊。所以佛的身口意三业，它的妙用无穷无尽，非常的甚深微细啊，一般人是没办法去了解的。就是等觉十地菩萨也不能见闻啊，不要说我们凡间的友情不能去测量这个佛的三密，就是等觉十地菩萨的也不能见闻啊。所以这个叫三密。三密众生之三业相应啊，能成就不思议之业用。众生心中隐秘之本性，同于佛之三密啊。所以修密宗呢，我们希望说我们通过身口意三业相应，与诸佛菩萨的身口意能够相应。为什么呢？因为佛菩萨，特别是佛有身口意三密，我们众生有身口意三密，通过修行呢，我们可以跟佛得到相应。所以呢，我们当佛之三密与这个众生之三密啊相应融合，这个就称为三密相应啊，这个是密宗啊。所以你要修到跟佛的三密相应，这个不容易，这个是要发宏大的功夫啊。所以呢，谭希老师怎么讲呢？他是纵观上述的佛教大纲啊，宗教立密啊，这四种比起来啊，初级学佛行者啊，入手稍会有一点困难呢、啊。这个是谭希老法师通过好多年的修行经验之谈告诉我们，宗教立密这四种比起来，对我们刚刚学习佛法的人想要修行呢，是有一点困难呢、啊。所以呢，他说唯独第五的这个净土宗是最简单最直接啊，只坚持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到一心不忘，即可蒙福接引往生极乐啊。这个是谭希老法师指引我们呢、啊，说我们刚刚学佛呢，唯独第五的净土宗是最简单最直接，只坚持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念到什么境界呢？念到一心不乱。所以我们这几天呢，我们念佛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能念的我跟所念的这个佛要把它忘掉，要能舍双亡。我们念到把阿弥陀佛的符号呢能够融入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呢心佛不握，心佛产生了交融成为一体，这个叫什么？叫一心不乱啊。你读到一心不乱有什么好处呢？你临终的时候呢，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了，因为你有功夫了。你念到什么境界？念到不念我念呢？你临终的时候，虽然说你的嘴巴不会讲话，你头脑不清醒，你身体不好，但是呢你第八十天里面还有阿弥陀佛，随时随地阿弥陀佛的符号现前，你的正念就不会乱了。你如果说平常功夫好，临终的时候呢你如如不动，你心里面还是很清醒，还有阿弥陀在你心里面，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承蒙阿弥陀来接引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跟娑婆世界有什么不一样呢？当然不一样呢。 这个希望极乐世界是莲花化身，花开降佛。那边的话呢，不是胎生，是莲花化身，花开以后就见到佛。见到佛做什么呢？你就能够听阿弥陀在讲法，所以能够听到佛的法要啊。听到佛的法要起到什么作用呢？你就开悟了，证到无生法忍呢。证到无生法忍，你有大智慧以后呢，你就有大慈悲。有大慈悲以后呢，你就有这个愿力。有这个愿力的话呢，你就会发愿成愿再来道家慈航，回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度化众生。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得度，都能够同生希望极乐世界啊！所以我们每次念佛的时候都回向，希望所有人都以这个念佛的这功德力到希望极乐世界。所以每一次是愿生西方净土中啊，九品莲花为父母啊，花开降伏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啊。但我们每一次这个回向的时候啊，我们要随文日光，要听这几句话，要去理解这句话，回向才有力量呢。那么我们每天都在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这六个字是什么？六字洪名啊，不是普通的名字啊，非常有力量的。那么我们常常讲说南无阿弥陀佛，南无究竟什么意思？南无是一个梵文，翻译我们这个中国话是什么呢？就是归头礼敬的意思。所以我们念八十八佛的时候，南无普光佛，南无普明佛，南无普净佛，前面加一个南无，就是归头礼敬的意思。我们拜佛的时候，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在本师释迦牟尼之前加一个南无呢？也是一个归头礼敬的意思。我们念阿弥陀佛前面加一个南无，也是一个归头礼敬的意思。当我们称这个圣号，称佛菩萨名号的时候，前面加一个南无，代表恭敬，代表归头礼敬的意思。阿弥陀这三个字在梵文里面是阿弥他吧，阿弥他，阿弥他布达，就是梵文。阿弥他是什么意思呢？阿弥他呢，翻译成无量。根据那个鸠摩罗什他翻译的《佛说阿弥陀经》的记载啊，他把这个阿弥陀翻译是什么呢？翻译光明无量、寿命无量的意思。所以我们每天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呢，就是代表无量光、无量寿。这个光是代表空间，寿是代表时间。所以念这个阿弥陀佛呢，就能够超越时间空间，得到自在解脱。所以阿弥陀经里面释迦牟尼曾经说过啊，说彼佛何故号阿弥陀，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那一尊佛为什么叫阿弥陀呢？释迦牟尼就说了，说舍利弗啊，彼佛光明无量啊。为什么叫光明无量呢？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啊。这个光明不是普通的光明，能够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所以呢叫做阿弥陀。还有在弥陀经里面又说了，又舍利弗，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故名阿弥陀啊。所以呢，这个阿弥陀不仅代表光明无量，同时呢还代表寿命无量。所以在弥陀经里面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都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个阿弥陀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阿弥陀佛呢是代表无量光、无量寿啊。那么这个佛字是什么意思呢？佛字呢，梵文呢叫布达，布达是一个音译啊，翻译我们中国话叫什么？叫觉者，觉是觉悟的觉。那么佛是自觉觉他，觉心圆满的大觉者啊。所以释迦牟尼的这个觉，不只是单方面自己自觉了，同时呢，他还觉他，不但觉他，还觉心圆满了。 所以才成成佛。小乘是自觉了，他超越三界六道轮回之苦。那么菩萨是觉他了，但是觉心还没圆满，所以他还没到佛的境界。你要到佛的境界，那么就是自觉觉他，觉心圆满，到最后证到无上正等正觉，这个才是佛。佛呢以慈悲为本，你要成为佛要具备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以慈悲为本啊。慈悲是什么呢？慈能以乐，悲能拔苦啊。所以呢，慈悲两个字我们通常听起来是一个意思，在佛经里面把它细细的解释有两层意思，慈就给你快乐，悲是什么呢？拔你的苦，你要拔你的痛苦你才能得到快乐。你心里面有苦的话，你怎么得到快乐呢？那么根据这个无量寿经里面的记载啊，这阿弥陀在久远劫前呢，曾经发过48个愿来接引十方念佛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这边打夫妻，在这边念佛，为什么要念佛呢？就根据无量寿经阿弥陀佛在久远劫以前呢，曾经发过48个愿来接引我们十方念佛众生，凡是发心念佛的人呢，将来都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净土法门呢，可以代业往生，不需要在娑婆世界把所有的罪都全部把它清除以后，你才觉悟，才能够离苦得乐。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可以代业往生，你身上业没有消，还没有消亡的，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边有9品莲花，有下品，有中品，有上品啊，那你从下下品、下中品、下上品，然后到中下品、中中品、中上品，然后到了上下品、上中品、上上品，一层一层的这样修，消除了业障，增长了智慧，这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净土法门的殊胜啊。所以一般的法门都没有这样的殊胜。所以这个阿弥陀佛呢，这个大悲愿力啊，不可思议啊。为什么说不可思议呢？就能够超越时空的限制，它的光明、它的寿命是无量无边的，所以呢，其无量光明可以超越空间啊，无量的寿命呢是可以超越世间的。所以你看看这个阿弥陀愿愿力，不管我们在什么时候，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只要我们念阿弥陀佛，虔诚的念佛，心没有杂念，深信不疑，只要我们相信阿弥陀经里面所讲的，然后了解阿弥陀的意思，我们去做，我们就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在这个净土法门里面的信、愿、行三者具足，我们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修净土法门呢，无论是立根也好，顿根也好，都能够摄受啊。你看这个修净土法门多殊胜，到最后呢都能够得到阿弥陀佛的接引。所以呢，净土法门呢是三根普被啊，不管你是下根、中根、上根都能得度。在座各位，不管你有读过书没有读过书，不管是刚学佛或者学了好多年，你念佛阿弥陀佛都会来接引我们。修净土念佛的法门呢，这根本妙地就是诚心念佛啊。所以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它的特色是什么呢？没有什么秘密，就是诚心念佛，诚心诚意的念佛。那么这个念佛的法门呢，始至于凡夫亦可得日，终至等觉也不能超出其外啊。这个念佛法门呢，不管是凡夫也好，不管是圣人也好呢，都同样可以得度。实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乘佛道，下化众生，诚始从中之总持法门啊。所以呢，谭熙老法师呢非常称赞 净土法门的殊胜啊，它的实实在在是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从佛道下化众生从始从终的总持法门，讲得非常非常好。故得九界同归啊，十方共藏，千经寄藏，万论境界啊。谭希老师讲得非常好，说这个念佛的法门是九界同归，九界同归不但是六道的众生要想办法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包括声闻缘觉菩萨都要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去亲近阿弥陀佛，听他说法，在那个地方不断的啊修行，十方共藏啊，所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在赞叹净土法门啊，赞叹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啊，千经寄藏啊，你看释迦牟尼佛讲了好多经典，翻译到我们中国来的这个经典呢，不是很多，但是呢，好多经典里面呢，都提到净土法门。你看我们讲这个《楞严经》，《楞严经》有提到净土法门；看这个《华严经》，《华严经》有提到净土法门；《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十六观经》，那更不用讲了，那专门在讲净土法门的，所以叫千经寄藏啊，万论经仪啊。不管是哪一部经哪一个论都会讲到净土法门，所以净土法门呢是非常殊胜，适合我们末法的众生来修行。刚才呢讲到谭希老法师在讲念佛论的时候呢，讲这个前言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结语，佛法在觉悟自心离苦得乐啊，刚才跟你们讲过了，这八个字要把它记起来。还有佛法的大纲呢，不外于宗教立密境五宗，经书虽然多，释迦牟尼佛说好多的经典好多的法门，归纳起来就是宗教立密境五宗。这五宗里面呢，哪一个宗最殊胜，最适合我们这个末法众生修的法门呢？以净土法门最殊胜。为什么呢？它三根普被啊，不管是上根、中根、下根，都适合修这个净土法门。为什么呢？因为南无阿弥陀佛呢，代表无量光、无量寿，是超越时间、空间。不管我们在哪里，不管在什么时候呢，都可以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随时随地都会来接引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呢，不受时间的限制，不受空间的限制。这个是谭希老法师在讲念佛论之前给我们一个序言开导我们。接下来他老人家就讲到了修净土法门的行持应该怎么修，就是念佛法门。谭希老法师叫我们的怎么样修净土法门呢？怎么样行呢？就是念佛法门。那么这个念佛法门怎么样修呢？就修净土法门唯一的行持就是诚心念佛啊。到佛堂来参加佛期，我们要念佛。我们怎么样念佛呢？你不能口里面在念佛，心里面打妄想啊，想到我家里面的家务的事情没有做完，哎，想到我明天要工作，我想到了小孩，想到我未来，那你这样的话呢，你念的符号啊就要打折扣了，就不纯了啊。用希望分别心凡夫的心来念佛，那你这个符号的感应力就不强了。谭希老师告诉我们要用诚心诚意来念佛啊。他老人家怎么说啊？他说念佛是人人本分的事情，每个人本来就应该念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如来藏妙真实性，我们的清净福性被烦恼执着盖覆住了，这个时候呢要返璞归真，要破妄显真，所以这个是念佛是我们本分的事情。多一句符号少一个妄想，多一份清净心，这是我们本分的事情，也是人人本能的事情。就是我们念阿弥陀佛，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文化的没有文化的，每一个人都会念阿弥陀佛，对不对？你不用去花好的时间好的精力，随时随地都可以念阿弥陀佛。所以希望你们在这各位有机会呢，每个人手上拿一串念珠，挂一串念珠， 提醒你自己，我们为什么手上要挂念珠，就是提醒我们自己看到念珠我们要赶快念佛，提起我们的正念。所以念佛是人人本能的事情。印光大师啊，在往生前，在他住的地方就临风念佛堂啊，就告诫弟子说啊，说净土法门别无奇特啊，他说净土法门没有什么奇特的，但要至诚恳切，无不母佛接应，待业往生啊。我们檀溪老法师说，我们念佛法门要恳切，要诚心诚意的念。印光大师告诉我们呢，要至诚恳切的念，只要你至诚恳切，无不母佛接引，待业往生，能够从阿弥陀四十八愿，待我们这个业还没消亡这个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多好的一个法门呢！所以我们念佛呢，我们一定要妄言放下，要身口意三业清净来念。什么叫身口意三业清净呢？首先我们坐得端正，不管是坐也好，不管是走路也好，不管是站的也好，我们坐有这个坐相，站有一个站相，走路的时候有走路一个相，就代表这个身业清净，身端正。然后口呢念阿弥陀佛，心里面呢观想阿弥陀佛，把这个阿弥陀佛这个符号把它念到你心里面进去，念到第八十天里面进去，这才是一个功夫。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呢，一定要专心，不要有恶意。檀溪老法师讲了，他说修持净土法门呢，可分为下面呢三种法门。第一种呢叫观想念佛，第二种呢叫实现念佛，第三种叫持名念佛。那么这三种念佛的方法怎么样念呢？怎么样修呢？檀溪老法师讲了，他说观想念佛啊，这个是维系身贤啊，这个观想念佛这不容易的。在这个观无量寿经呢讲得非常的详细，他这种修行方法不是一般末法的众生啊能够行的，能够做到的。所以这个观想法门呢，我们不要去想它了，这个不容易修的，这就是檀溪老法师讲的。第二呢，实相念佛。实相念佛是什么？实相之觉照啊，这个实相之觉道也是不容易修。这个实相无相无所不相，哦，这个境界太深了，太妙了。我们初期学佛的人呢，我们没办法修这个法门，不是一般中下根器的人所能行的一个境界。这个实相念佛呢也不适合我们念。那么第三种念佛最适合我们念，所以唯有持名念佛这个法门呢，能够三根都能够摄受，持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者是阿弥陀佛就能够修行，所以呢非常的方便啊。我们刚才讲的观想念佛，哇，观想的不容易，观想我们不要去想它了。第二，实现念佛我们也不要去修的，因为那个境界很高。那么唯有持名念佛这个法门呢，是三根都能够摄受的，专门持一声南无阿弥陀佛。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呢，念六个字也可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有时候呢转四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都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念佛法门里面呢，唯有持名念佛最适合我们。持名念佛里面还有好多不同的方法，那么每一个方法都有它的特殊作用。所以我们修学这个持名念佛的人呢，我们可以随境随宜变换来使用，就是我们在持名念佛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时候可以用高声念啊，因为你有时候要睡觉的时候呢，你浮沉的时候呢，高声念提起你的精神。哎，有时候你累了，你用目念，或者是用金刚念，或者是用锥顶念，或者是用觉照念，还有观想念、礼拜念，还有说计数念，我们那个念珠这样来念，或者是十口气念。所以我们持名念佛呢有好多种方法，我们可以轮换，有时候高声，有时候中声，有时候低声。 那么关于这个持念阿弥陀这个名号呢，可分为这个事跟这个理两个方面来说明。在这个事项来讲呢，首先呢，我们要深信切切实实有西方极乐世界这件事情，也确实呢有阿弥陀佛这样的一个人。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不是逆造的，在无量劫以前他是一个跟我们一样一个凡夫，然后呢出家成法藏比丘，后来发这个48个愿，希望他功德圆满以后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然后来度化我们大家呢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边去修行去证菩提啊。所以呢我们先进从事西方过失万亿浮屠有一个世界叫做极乐世界，我们要相信，同时我们要相信确确实实在西方极乐世界有这么一位佛，这个是很重要，在事项方面讲要有这个信仰。因为在阿弥陀经上面说了从事西方，西方极乐世界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现在住的地方的西边叫从事西方，过失万亿浮屠啊，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非常遥远，要过10万亿的这个福的国度，有世界名为极乐，那边有一个世界名为极乐，其土有佛啊，是那边呢有一位尊佛，这尊佛叫什么名字呢？就叫阿弥陀。那么他在那边做什么呢？今现在说法，阿弥陀佛现在还在西方极乐世界说法，所以呢我们在这边赶紧念佛，我们这边一念佛，这个莲池那边就长了一朵莲花出来，我们念多了，这个莲花就长得大，长得漂亮，长得好看，到我们临终的时候呢，莲花一开以后，莲花化身，我们就在莲池出生了，我们就能够见到阿弥陀佛，就能够听阿弥陀说法，在阿弥陀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么在这个事方面的第二呢，就要信里面分为这个事信还有这个理信，就是我们要深信不疑，发愿往生，立志修行啊！深信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实实在在。那么这样相信以后呢，第二步应该怎么样呢？发愿往生，我们发一个大愿，我们临终的时候呢，什么地方都不要去，我们目标非常的明确，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你们在座各位要记得啊，我们也相信释迦牟尼佛讲的话，在阿弥陀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要相信檀溪老法师讲的话，相信印光大师的话啊，临终的时候呢我们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立志修行，持名念佛啊。所以只要你有信愿行三者，记住，那么我们临终的时候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有保障。所以念佛愿生西方极乐国土啊，这个愿力能够生出一种力量，大家注意听啊，佛教里面说愿力不可思议，比如你怎样，你发愿念一部经，你这个愿力不可思议，你发这个愿来护持三宝，这个愿力不可思议，你发这个愿说我来降四大名山，这个愿力不可思议。如果我们能够发一个愿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这个力量更不可思议了。所以愿力生出一种力量呢，愿力生的这个力量呢起到什么作用呢？与阿弥陀佛的大愿就相应了啊。所以只要我们相信发愿，然后呢修行念阿弥陀佛，那么有这个愿呢，这个愿的力量跟阿弥陀佛的这个48愿相应的感应道交啊，那我们就可以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虽然佛经里面讲呢，是阿弥陀佛就像我们的母亲一样呢，他非常慈悲，他常常呢在挂念着我们这种孩子，我们就是阿弥陀佛的儿女，他在想念我们，我们在想念他，那么这里面是感应道交，到了时候你正念现前，阿弥陀佛就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在这个楞严经啊，大势至菩萨念佛章里面就讲过啊，他说若众生心忆佛念佛啊，如果众生心里面忆佛或者是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所以你们可以翻开楞严经看一看， 释迦牟尼告诉我们的，在大势至菩萨念佛章里面这样说，若众生心意佛或者念佛，现前当来，不管是现在好或者将来也好，必定降伏，气伏不扬，距离伏呢不会太扬，不借方便啊，住得心开啊。所以呢，你只要你心里面有佛，常常念佛，常常想佛，那么一定见到佛，离伏不扬啊，你就能够到身心住在。为什么呢？如染仙人，生有仙气，此则名曰仙光庄严呐。就像染香的人常常呢有这个香料来染香来做香，他常常做他的身上的衣服全身都是香气。我们每天念佛，每天念佛，不断念佛，我们里里外外都是佛，所以我们跟佛能够得到一种感应。所以这里面讲说，如染香人生有香气啊，此则名曰香光庄严啊。这是从事上来讲，事实上呢，我们要相信西方极乐世界是真实的，相信阿弥陀是实在的，我们要相信通过信愿行就能够见到佛。那么在理上来说呢，理上是怎么说我们跟佛呢为什么能够相应呢，能够感应道交呢？在道理上呢，要说出一个道理出来啊，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阿弥陀佛为什么现在成佛在西方极乐世界说妙法，他有无量无边的神通智慧福报，我们为什么在娑婆世界轮回生死烦恼痛苦迷惑，为什么不一样呢？不一样是外在的表现的，但是我们的福性是相同的。在理上来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阿弥陀佛也是这个心，我们凡夫也是这个心，这个佛心再圣不争，再凡不讲。这个佛心在阿弥陀佛不会因为他成佛了他这个佛心就长大了增加了，那么这个佛心在凡夫的身上也不会因为我们在六道里面我们的这个佛心就要减少，就缺少一块，没有的。所以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众生的本性与阿弥陀本性原是一体，个个人中啊既有自性弥陀啊。这句话讲得非常好，昙悉那法师讲说每一个人都有自性弥陀啊。表面上我们在念阿弥陀佛是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其实我们的本心就有一个阿弥陀佛，我们自信就有一个阿弥陀佛，我们看不见，被妄想执着障碍住了。所以只要呢我们用清净心来念佛，这个自信弥陀就现前了。所以这个自信弥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前的一念心啊。自信弥陀是我们现前一念心，我们自信就本来记住的，不向外求啊。所以佛教里面讲说，世间所有万事万物，包括西方极乐世界，包括阿弥陀佛，包括现前的一切众生，从哪里来？从你自信而出来的。你心染污了，你就有凡圣的差别，有六道的这个不同。你心清净了，功夫的境界以后呢，现前就是净土啊。这两者并没有矛盾啊。你现在不明的啊，现在有地狱有天堂是没有错。所以佛教里面有两句话，梦里明明有六趣，酒后空空无大千。你在梦里面呢，你就觉得有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六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呢觉悟以后呢，酒后空空无大千呢、啊，知道一切都是如幻如梦啊，都是假的。就像你们在这各位每个人大部分都是40岁以上了，回想呢小的时候青年的时候到现在，就像做一场梦一样，以前人家对你好也好对你不好也好像梦一样，转眼间几十年就过去了，再过几十年我们到哪里去了，那么就看我们每个人的功夫。 如果你今天呢好好用功，从今天参加夫妻开始，然后呢这一生当中不断的念阿弥陀佛，听释迦牟尼的话，听阿弥陀的话，听檀心老法师的话，听印光大师的话，我们临终的时候我们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得到人生，听到佛法，还不知道怎么修，那到临终的时候呢，糊里糊涂来，糊里糊涂又走了，就错过了一生的这种机会啊。所以呢，这里面檀心老师讲的多好啊，说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本来就记住自信弥陀，那么这个自信弥陀呢，就是我们的心，自信本寂，不向外求。所以我们念佛就是念心，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佛不二。还有呢，我们从这个理上来讲哈，就是阿弥陀佛的光明与这个寿命是无量的，我众生的光明与这个寿命也应该是无量的，但为什么众生却在这个黑暗长夜六道轮回中受种种生死的苦恼呢？我这个自信弥陀佛也不能显现出来呢，这是一个问题啊。既然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自信弥陀，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像佛一样有无量光无量寿？我们为什么没办法把自信弥陀想象出来？这个就要涉及到迷跟悟的关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自信弥陀，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但是呢所差别在哪里呢？迷的是众生啊，悟的是佛啊。我们众生迷惑了，不解了，自己心中的自信弥陀不了解不认识，所以呢我们错用功，把希望丰沛心当成一个我们的真心。释迦牟尼是什么？就是破妄显真啊，他弃除的希望丰沛，悟到真谛啊。所以呢圣人跟凡人看世间是不一样的，凡人看世间呢是看表象看外在，佛菩萨呢是透过外在的假象去认识事物的本质，所以他能够如如不动，因为他明心见性了，他知道世间万事万物离不开这个自信，由自信所显现，这个都是虚假不实的，唯有我们自信的弥陀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净不垢的一个本体。所以呢佛菩萨如如不动，不被外在的这种假象所迷惑，我们凡夫呢被这个妄想杂念所蒙蔽了，所以我们的自信弥陀降不到了。这个地藏老法师在他语录里面呢也讲得非常好啊，他教导我们怎么说呢？大家知道地藏老法师吗？地藏老法师就是我们檀心老法师的法师父，也是他的老师。檀心老法师出家以后呢，就到浙江宁波光宗寺去亲近的地藏老法师，在那边读佛学院，在那边参禅，在那边学教。好，所以你们大家要记得哈，你们常常到湛山精舍来，要知道我们湛山精舍这历代祖师的历史。啊，我们檀心老法师就是我们性空师父、乐度师父、存想师父的师父。那么地藏老法师就是檀心老法师的法师父，也是他的老师，他在那边学法的。所以我特地呢引用地藏老法师语录的几句话跟大家讲，他教我们怎么样放下纷飞妄想啊，返本归元啊。我们为什么要念佛？你要有一个正知正见，今天为什么要念佛？因为我们知道世间是苦的，我每天都有烦恼，每天都难过，每天心情都不好，吃不下睡不着，心里面常常有着障碍很无奈，那么怎么办呢？那我们要离苦得乐。怎么样离苦得乐？你要有智慧啊。什么智慧呢？放下纷飞妄想啊，把你得到的放下，把你没有得到也要放下，放下纷飞妄想，返本归元呢、啊？离开你这个希望丰沛心，找到你本来的自信弥陀，这叫返本归真，或者是返本归元。所以这个持名念佛啊， 要怎么做呢？历代的高僧大德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信真，真实的相信西方极乐世界，相信阿弥陀佛，切愿，就是我们先个悲愿。我们要知道娑婆世界呢是无常的，是变化的，好多烦恼，所以我们要发这个愿，我在这一生里面一定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你不要无所谓，平常叫你随缘，当时在生死关头啊，就不能随缘了，大家记得啊，你不要误错意了哈，不要到时候临终的时候呢还不知道这个方向啊，因为师父告诉我们随缘，生死是不能随缘的，我们要很清楚，我这辈子死了以后我要到什么地方去，很明确的，就希望极乐世界，所以这愿切，这个发这个愿要恳切。行存，什么叫行存呢？就是我们念阿弥陀佛持名念佛的时候呢，我们要老实的念，用一个真心的念，专一的念，在念佛的时候呢，不要有杂念。所以为什么我们叫你们常常念佛，因为你每一句佛里面都不存，每一句话里面呢都有好多妄想在里面，所以叫行存啊，要愿切，要信真。要怎么样做呢？先需要放下胡思乱想的一切杂念，在念佛的时候把胡思乱想所有杂念把它全部忘了。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呢，这个杂念起来的话马上停下来，重新再念，不要被妄想左右，要当体正念，就是我们在念的时候呢，心非常清楚，有这种觉照，我心里面清清楚楚我在念佛。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很虔诚的，很专一的，非常有精神的，要提起这个正念来念佛啊，念到这个能所双亡，将这个阿弥陀佛四个字的名号啊，要吸念在你心里面，这就是功夫了，把阿弥陀佛四个字要吸念在你心里面，不是说你在念佛，我是把佛跟你的心连在一起，心佛不二，这才是功夫啊。你在念佛的时候呢，要懂得怎么样调节，有时候呢高声念，有时候低声念，看你什么情况，不要说常常的都用高声念，因为高声念的话太辛苦了，所以就说有时候你昏沉，或者是你内心里面好多妄想执着烦恼要把它剔除掉，所以用高声把这种妄想把它剔除掉。那么有时候呢，如果说呢一念佛的时候你想要睡觉昏沉了啊，这个时候就用高声念啊，用高声念是最好来破除的这个昏沉，破除的这个杂念。那么也不必要常常都是低声念，老是低声念也不好，低声念呢有时候容易呢有这个散乱心，有时候会入睡。所以呢我们呢在念佛的时候呢，高声跟低声要相结合，所以我们的自觉性不归一啊，这个时候呢需要收来正念，就目目持气啊，口中要念出来，耳朵要听，就我们念佛的时候呢，我们口里面念出去，耳朵里面要听，耳朵里面听的时候呢，你心里面在想，久而久之呢就可以得到念佛三昧啊。所以我们念佛呢要生口意三业相应，才能够得到念佛三昧。在这个文殊所说摩诃般若经里面讲到啊，他说呢我们念佛呢为什么要不断的念，没有间断的念，就像人学摄像一样啊，他说你久习则巧啊，练这个剑的时候你每天都摄像，哎，时间长以后呢熟能生巧，后虽无形降法皆重啊。所以我们念佛就念到这个境界，就是每天念佛，每天念佛，不断念，不能念，不能念了以后呢，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没有念佛，哎，你耳朵听到有声音在念佛，你耳朵听到有这个声音啊，有时候听到你自己的声音，有时候听到别人的声音，哦，才是念佛的功夫啊。这几天七天呢不断的念佛，没有杂念念佛，把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圣号念到你心里面进去啊！我保证你们睡觉的时候呢还在念佛，还听到念佛的声音，做梦的时候呢也梦到在念佛， 这才是功夫。刚才讲到修行的这个法门呢，就是以念佛法门最好。那么念佛法门呢，以持名念佛最适合我们末法的众生的修行。刚才讲到这个念佛法门呢，做一个小总结，就是呢，我们念佛呢要诚心诚意的念佛，还有呢，就是我们要生一个信心，生个信呢，有事上的信，有理上的信。事上的信，要信有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信、愿、行三者具足，才能够感应道交，才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净土。还有这个理性方面呢，要相信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信弥陀。所以我们要放下我们的纷飞的烦恼，我们才能够返本归元呢、啊，将佛的这个圣号念到我们的心里面进去，心里面有佛，佛里面有心，心佛不二，这个是念佛最好的境界、啊。这个就是谭希老师在这个念佛论里面告诉我们的。那我们明天继续讲，今天就跟你们讲到这里，阿弥陀佛。
谢谢你给众生的净土，让众生的解脱。阿弥陀佛，谢谢你给众生的希望，让众生不彷徨。
感应我愿意献出一生弘扬佛法，这条路一直
生普度众生，生生世世走下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会生生世世追随你。阿弥陀佛。